Hello，大家好，我是瑞格里。这阵子没有发 podcast 的，那最近忙着在打泰拳、拳击跟 MMA，这是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最近迷恋上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以至于 podcast 的进度有点落后。一个礼拜去3到4次的结果呢，体重没有减少，体脂肪没有增加或减少，所以有点生气的。于是我们今天来撕一撕行星护符这件事情。行星护符，我们先从护符讲起。护符就是台湾常看到的带在身边的那种符啊，或者是你到公庙求的平安符。它的另外一种身份是泰国的佛牌，那以及西方人在卖的行星护符。那行星护符通常有三种，几个要素必须满足，依据每个国家、每个文化制作护符的方式跟秘诀不同而有差异。那在西方国家，对于行星护符的制作方式，多半必须要吻合植物、动物、矿物以及择石这四个概念，要一应俱全才算是好的护符。那最近我在台湾有看到一些人在开行星护符的课程，他们在招生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学生必须要有能够卜卦或择日占星的能力，仅是在课堂上告诉他们说，你只要选对了行星时、行星日，你就可以制作一个护符。这个道理说对也对，说错也错。因为制作护符的最重要过程是你要跟天体的神性连结，所以你在行星日跟行星时制作的护符，自然而然的会跟你对应到的行星时或行星日的那个行星带来的神性力量庇佑着你的这个说法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不懂得卜卦或择日的话，那么你选择的那个行星时或行星日，有可能是一个吉性不彰、凶性特别活跃的时间。于是你制作的那个护符，虽然本意上是要保护你，但事实上却伤害你更大。好，关于护符的起源，我们稍微讲一下。它大概是从西元前3000年到4000年前，从埃及那边发展出来的。那时候的埃及人把黄道分成36的区块，对应到黄道的360度，也就是每10度的黄道分成一个区间，总共有36个区块。36个区块对应到不同的神祇、行星跟恒星，这些衍生到后来就变成是古典占星里面的 decan，也就是十分度。有人翻成面或外观，这个是最早关于 decan 怎么应用的由来。在后世的占星学里面，在必然尊贵位阶上面，它是排在最后的。以占星学的角度，decan 真的很不重要，它只是防止行星落入游离的最后一道关卡。当行星连 decan 都没有的时候，表示这个行星在那个黄道位置上，就像是个流浪汉，到了外国异地，没有资源，没有钱，没有谋生技能，语言不通，所以他只能借由别人施舍或者去偷去抢来获得他生活上的必需。所以在占星上面，Deccan 是真的很没有用的必然尊贵力量。但是如果你从炼金术、跟魔法学以及塔罗牌图像的起源来说的话，Deccan 是很重要的开头，因为在一开始我们讲到3000到4000年前的希腊时期，把360度的黄道每十度为一个区间，分成36个区间，对应到不同的恒星、神祇跟行星，这些行星各自有一个图像或故事要叙述，他们会刻在王者的棺木上面，让王者能够遵循着那个时间去做那个图像对应到的事情，方便他们在 afterlife，在他死后能够照着图像上面的说明，顺利的在阴间里面进行他该进行的所有审判或轮回。因此，Deccan 最早的定义来自于它是刻在王者棺木里的图像。那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现代的莎比恩信条，每一个图像有一个故事，有一段叙述， 但是那个叙述是抽象的，并不是完全统一，就是由某个行星来代表它的意涵。你会在古典希腊时期或阿拉伯时期看到有一些对于 Decan 的描述是一段文字，然后那段文字跟 Decan 对应到的行星之间不太有关联。那起源是因为把埃及的36个 Decan 对应到的图像，那样浓缩成7个。传统的希腊占星行星会对应不太过来，所以在尊贵力量上面，Decan 是被放到最后最不重要的，这一点没错。但是对于后世魔法学、炼金术以及塔罗牌图案的起源，Decan 是非常重要的依据。Decan 在古埃及时期，他们画出来的那个图像，有些人会照着那个图像，利用土、药草。或者是特定的矿物，把它融在里面，做成是护身符戴在身上，所以就衍生到后世我们对于行星护符的用法及应用。那行星护符，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火星护符的时候，现在台湾的那一些在教行星护符的人会告诉你说，你就选火星日、火星时制作这个护符就好，而没有去强调说你必须具有。卦占星或择日占星的基本知识，你才能够在火星时或火星日的时候去挑到一个增强除弱的护符时间。那么有可能，如果你照着那些很 rough 的教材去告诉你说，你就用火星日、火星时去制作这个护符的话，你有可能让凶星变得很活跃。吉星变得很虚弱，你那个护符做出来根本就是自找麻烦的。所以，关于行星护符这一块，我觉得并不是不可以学，而是你在学之前要对于古典占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而这相当程度的认识牵扯到了卜卦跟择日占星。所以，对照目前正在卖护符的那些人啊，说起这个。有一天，我看到有个人拿起了一张纸，在画了上面画了他所做的行星护符。我突然觉得好穷酸哦！一张天体行星力量要保护你的护符，就画在那么一张易碎的纸上，你随便折一折，它就变个样子，可能掉了也不知道，或者是缺了一角你也不知道。最严重的是，画的人他在什么时间画的，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行星日跟行星时，而那个时候的天空状态，我说的天空状态就是各个行星的配置位置未必吉祥的。所以，与其你把时间拿去花4到6万去学一个行星护符的逻辑，不如你直接跟专业的行星护符的卖家买，4万块钱。就基本的来说，你可以买到3到4个。如果就高档一点的话，你可以买到一个珠宝等级的。然后别人是依照严谨的魔法学以及择日学的逻辑去运作的。你买一个总比你画了一大堆都没有用的来得好。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学有专精的占星家，非常懂得择日或占星学的话，你去学这个行星护符魔法，当然对你是加分的。可是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这钱省下来了，不要再花，就去买一个可以信赖的魔法师制作的行星护符，然后让那个护符能够永久的保留在你身边，这样反而 CP 值会高很多。那目前就我知道，台湾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往欧美国家找，台湾做这些护符的人，不是在纸上画贴了金箔、银箔，就是他不公开制作时间，你也不晓得他在什么时候弄的，所以那个护符的成效就有待商榷。因此，当你对这一类魔法商品有兴趣的话，先静下心来，即便国外的贵一点，但我们保证它有效。那国内的你也知道，就中文通方便而已，它什么时候制作的不晓得。于是，如果是照我的逻辑的话，我会一次攻顶，就像买 MacBook 一样，一次攻顶，买到最好，我就不用再担心它的效用。所以，对于行星护符，我的个人看法是这样。好，我是瑞格里，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或在 Google 关键字上，透过瑞格里点占星，或者是瑞格里空格占星找到我。 礼是礼貌的礼，去掉左边士字旁。我们下次再见。